克里姆林宫新闻处话，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将在6月28日抵达莫斯科开始正式访问。第二日，他将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总统举行高峰会晤。这个是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个月前访问俄罗斯后，另一位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访俄。俄罗斯仲将在7月接待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来访。为了准备这一次的访问，老挝外长沙伦塞贡马西一个多星期前刚刚访问莫斯科，并且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经留学俄罗斯的沙伦塞贡马西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国家关系学院。他特别感谢俄罗斯提供的帮助以及对老挝的支持，并专程去母校发表演讲和校长师生会面交流。俄罗斯目前正展开繁忙的东南亚外交，进一步拉近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去年在索契组织召开了俄罗斯和东盟国家峰会。多个东盟国家领导人访俄后，普京亦将在今年年底访问河内。今年年初和春季，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主管远东事务的政府副总理特鲁特列夫以及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奥列什金先后访问了越南。俄罗斯仲期望越南能够投资远东地区。同时，双方在军事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亦都越来越频繁活跃。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以及其他军舰今年多次访问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马尼拉。和对待到访的中国军舰一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同样登上俄国军舰参观。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贷款，帮助他的国家购买俄罗斯武器。俄罗斯仲将为菲律宾培训军官，并将向菲律宾派遣军事顾问。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国，过去在军事领域和俄罗斯没有任何合作，这个将是双方在军事领域第一次展开类似合作。越南多年来亦都一直依靠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购买俄罗斯武器。前苏联亦都曾经对老挝提供过大笔援助，帮老挝培训军官和其他的人才。老挝外长沙伦塞贡马西说，苏联解体前每一年能够有500名老挝学生拿苏联奖学金赴苏联留学。目前每年仍然大约有100名的老挝学生依靠俄罗斯提供奖学金来俄罗斯留学。和西方交恶后，俄罗斯转向东方积极推动亚太外交，但是并不想只是和中国拉近关系。俄罗斯亦都担心和中国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形成依赖中国的局面。发展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可以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和这些东南亚国家密切关系是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很多的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大国的亚太角力中都不想卷入其中，他们在大国之间周旋，俄罗斯作为第三股力量能够给他们提供中美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个为俄罗斯更多介入亚太和南中国海地区事务提供了机会。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非常好，几乎没有问题，双方加速走近，俄罗斯甚至有可能充当中间人来调停各方的矛盾，其中包括领土纠纷。但是他认为，俄罗斯的传统出口商品仍然是能源和原材料，而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俄罗斯和这些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都很小。这个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和该地区国家发展关系中的弱项。
Отношения с этим регионом для России, в общем, имеют не такое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ак с Китаем или с Японией или с Южной Кореей.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довольно низкий.
斯特列里佐夫说，如果和中国、日本和南韩相比，从经贸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之中并不重要，双方贸易额都很少。虽然贸易额也都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并不快。俄罗斯一直试图在越南建设第一座核电站，并以此为跳板打入其他东南亚国家核电市场， 同时可借此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但是越南宣布2030年之前冻结暂停本国核电计划后，俄罗斯对此非常失望。俄罗斯亦都有计划帮助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尼和马来西亚兴建核电站，其中印尼可能性较大一些，但前景仍不明朗。一些俄罗斯学者说，除了核电站外，俄罗斯还需要和这些国家共同寻找其他大型合作项目来加强经贸联系。目前俄罗斯正积极与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其中有些开采区块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但俄越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都给了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